哦
，OK，
想说怎么直接被弹射了？
妈的，这个哎，多灾多难啊，搞不定、啊。
多灾多难。
这个 我自己平常上传那个 podcast 的那个平台叫 Anchor， 它被 Spotify 买走之后，现在我的节目不是我的节目。
哇，那你有收到 Spotify 付你的钱吗？
我要怎么认领？那个是我的 podcast， 好烦哦！
完了，
完了，
没事的、
okay ，
晚一点应该网络上很多教学文了。
对，我再去研究一下。好的，各位，这个欢迎收听《巨魔罗比说》，这个我刘谭，
我是最近加入一个很严苛快打群组，然后被批斗的体无完肤的应景。
被批斗啊、哦，这么夸张、哦？
没错。他们就是哦，我跟你讲，一开始我想说抱着哦，大家都很友善，我想说去问问看这些前辈老师们，就是看我的对战啊内容上面有什么问题，可以提点一下、啊。他们是真的很容易，就是可以看出你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很明确的列出大概三四个点，然后你就去照那个去改善，你就会有很明显的进步，算是一个可以进步非常快的一个方法，但是我觉得心态要够健康。他们在看
啦，
对，他们在看你的 RP 的时候，因为会在通话里面嘛。你看，你的对空又没对空啊？你看还是没有对空啊？你都已经被他这样打了四五次，你还是没有对空啊？啊，又被凹了啊！你就知道他会凹你，前面输两把，你现在还是没防凹嘛？那、啊、你还是没有防凹，看又被凹了，他们超级直接的，然后。第一次看完之后啊，隔了大概三四天四五天，看我有没有做到改善什么的。啊、你还是一样啊，你还是一样嘛，没有改嘛，还是一样。
靠，这么硬哦。
对。
可是你自己看你自己 RP， 你也知道你自己没对空啊，不用他们讲吧。
他们可以看出一些像是。对局中的时候，很明显对方的弱点，但是我可能没有发现到的东西啊。
干，我不行欸，这也不是心态问题。我想说，干你娘，你就直接讲就好，你就讲说可以怎么做对策就好了。妈的是在批判个雕哦。
没有，他们的那个主题就是这样嘛。可是可能是因为他有跟我说，他说。因为我都已经大师了，所以会直接跟我讲一些比较直接或者是比较细的。我看他跟一些比较可能金牌啊、白金阶段的朋友讲，都蛮温和的，都而且会讲比较浅一点。
是在靠背哦。
不过我觉得蛮赞的啦，还蛮赞的，就是
假的，
总比一个人摸，我觉得会快很多，因为我也没有快打的经验啊。
哎呀，可是我觉得就多看一下别人打是同角啊，多看一下别人打就、嗯、应该就会有一些对策啦，就是啊，我还可以这样做，我还可以那样做。妈的，你跟这边又没对空杀小的，妈我也知道，靠腰，
很酷哎、欸。
这个月，你大部分时间在玩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还是快打旋风？
快打好玩，一直玩。我这个月就是主要玩快打嘛，博德，还有那个啊，战锤守护者。
哦，
嗯，
我们那开一次之后我就没开了，我觉得多人太麻烦了。
对啊，多人是真的麻烦，因为他现在还是没有，他们还是在。进行中啦，那个存档导入导出的那个更新还没有时装。
刚好这个月的几款游戏，比如说《博德之门3》跟《Hammer Watch 2》
都一样，
我都一样，就是我都是开了那种多人的存档，然后开始玩，然后一样面临的问题就是，人没齐就少那一味儿。
对啊，就有点被绑住了。
嗯，
没办法。
那你 Hammer Watch 自己有开单人的记录吗？
没有，我们开两个多人的，就是我们可能人没骑的时候，我们会开这个来玩，然后四个人骑的时候，我们就开另一个完整的档来玩。
对啊，这就蛮北蓝的，我觉得。
没办法，没办法。我看那个有一个 mod， 人家玩一个 mod， 好像开40人还是50人，然后25v25，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可以伤害到对方。
哦，可以调整吧？
打团战这样很刺激耶！
感觉是蛮北蓝的，玩成别的游戏。
对啊，他们就不玩那些主线故事什么，他们就不玩了。他就进去之后，然后可以直接用作弊模式帮调等级，然后调东西调好之后，然后两边开始打架。
那当改成打架游戏在玩了。
对，
我就觉得蛮可惜啊。我觉得那游戏多人玩才比较有趣，
才好玩啊。对啊，才好玩。
对啊，可是他多人玩又要绑多人记录，就是有点劝退。
没错，
如果可以自己再练一练，然后再连线跟大家一起玩，就比如说跟暗黑一样的话，那我就觉得还不错。你也比较有动力私下练一练啊。
说到暗黑，最近身边的人都回去刷暗黑二了。
干，别说了，暗黑二他们赛季好像不会更，就都没再更新了。
好像不会再更新了吧？
这么鸡掰、欸，那你好歹也换个季嘛。
哎、欸，怎么好像有一颗什么，那叫什么囊，还是有一颗毒瘤在毒害其他的东西的感觉，
真的很靠北。不是啊，我觉得你我不奢求你什么加什么新的传奇啦，什么新的符文啦，那种不用，你就改一改，比如说这一季，某个职业或某一种符文啊，然后什么地方的可能掉落会比较高一点啊，你有一些这样子的这种，你知道，类似活动的东西就好了嘛。反正就是这些老屁股在玩，就让我们爽一下，不行哦。
哎、欸，还是要你要去碰碰看 POE 了。
干 POE 太复杂了啦，
要饿了呢。POE 饿了、欸，而且这次的 POE
还早吧？
那时候有那个发布会的时候，大家都很嗨、欸。POE2 的发布会，尤其是在这个 D4 这个经典重现之后，这个 POE2 的呼声蛮高的。
POE2 他们好像原本要做成像大型资料片改版，就做的太不一样了，就干脆当新游戏
出一个二代。对啊，
对，也是蛮妙的。
你可以试试看啦、啊、复杂归复杂，就一个 build 玩到底就好啦。
我还好啦，我觉得现在要练功的游戏，我就玩个 D2 就好了，我是觉得没差。
没有啦，你现在肯定是 AC 开起来哦。
干 AC 好玩欸。
好玩啊，我看好多朋友现在 Steam 都是开 AC， 可是我不知道他游戏时长大概多长啊。
我觉得
你玩起来，
我觉得你很愿意尊重他教你玩游戏的方式的话，就可以玩得蛮快的。就是你打这个王，干这个王一看就知道欺负轻装甲的，啊你就去打那个 ATM 打一打，赚一点钱换一个重装甲，然后就过关了。其他一般的关卡都蛮简单的。
哦，
对啊，
我看很多人在该说啊。怎么简化这么多，就没有那个味道了啊？怎么
有啊？然后很多，我这边还存了一篇文章，干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奇闻共赏吗？
推文精彩，推文精彩。
我看现在很多老屁股就说，哦，我们以前玩的 AC 那个多哈扣多难，现在哦有个简单什么，然后新玩家就哪会，我觉得很好玩啊，我就玩起来很友善啊什么。
我觉得就
好过瘾，
各种游戏都会有这种啦，这种状态。我也不选边站啊，但是就是，反正那就先聊一期好了。
OK OK， 我自己觉得那些，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觉得这些系统啊，可能被简化的太多，有点太简单，你可以去。 把自己改的难玩一点嘛。
对, 对，这也是一点。
对啊，把自己改烂一点，然后怪就感觉强很多了呀。
对，对啊，我也觉得。不过这一代我觉得的确他们就是我先分享一下，我自己也是没玩过以前，我也是新渡鸦，我不是老渡鸦。对，然后反正就是，但我有我以前就已经有耳闻这个游戏是怎样，就是机战佣兵是怎样，然后我也看在这个六代出之前 ,AC6 出之前，我也看了很多以前的那个影片之类。
那 AC5 的影片呢？
AC5 的啊，或者是更早的，就更的二代之类的。我先分享一个新闻，它是这个游戏基地的。它标题写说 ,AC6 日本玩家褒贬不一，认为这不是 AC。先讲一下，就是他说这个机战佣兵六是隔了十年嘛，就是跟上一代隔了十年，然后他的开发公司是那个 From Software， 就是这几年算是非常红了、啊，就是艾尔登嘛，然后黑魂三啊之类的，然后就有很多新玩家认识的公司，然后就爱上这种自虐游戏这样子。喂喂喂。
正常了，
刚刚怎么会这样？
你有看你那边，你有看你那边不见了吗？
我没有啊，我在看别的网页啊，
我看你
我没注意到
那一条不见了，然后黄灯、
啊，算了，不管。反正我们录音应该都录得到，我们这边通话有问题就算了。然后反正这个《机战佣兵》其实以前卖的最好的一代，大概也就十几二十万吧。我记得，所以他算就是小众到不行了、啊。反正他现在 AC6 就出来嘛，然后就卖得很好。那几套我是不记得了，绝对超过以前最高的那种贩售数量。一方面也是因为那个 From Software 新的那个粉丝很多嘛，因为从那个艾尔登什么之类的就开始加入的。然后大家玩这些新的一代玩起来的感觉也蛮好玩的。新玩家啦，现在新玩家这样。然后Steam 上面的那个算是极度好评，就是有 83% 这样子。
嗯。
然后但是这个日本的玩家，你如果切到日文区的话，它的好评率就剩 69%。
这么狠的吗？
好，刚刚这个录一半有点问题。好，没事，我们继续。很北南呢、欸，
防守意味，
搞笑哎、
欸！我刚听你说那个什么，因为地区不同的那个评价，
对，
也差蛮多的嘛。
对，就是Steam 的就全部的评论是好评是 83%， 极度好评。
嗯，
然后切到日本区的时候，就剩下日文的评价有1800多条啊，所以也不是一点点人而已。然后但
也是很多，
那好评率是69%。69%，
差蛮多的、欸。
对啊，
十几趴。
然后那个他们整理就说，主要造成负评的理由，简单一句就是，大部分都觉得老的玩家觉得说这不是机战佣兵。然后有几个老玩家觉得不是的点，第一个反而我觉得蛮意外的，第一个是他们觉得王太难了。
啊，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说，他们并不是觉得说，游戏不够难，不像以前。他们的在意的点，反而就是你以前可以微调跟改装的机甲的地方，其实更多。
嗯，
还有就是，更极端。
哦，我可以特化的更明显，
更夸张。你可以真的超级清醒，然后你可以重型重到歪头这样子。然后但是那就代表说大家都可以感觉弄出不太一样的机甲。
对。
然后但是因为他们现在就是把王的难度把它弄得就是很高嘛。就比如说一开始就会遇到有点像是守门员的那个战斗直升机。
大树守卫。
对，战斗直升机。然后其实他们就觉得那有点太难。就是说他们 现在他们有些老玩家会认为，现在有一点点类似在教你玩游戏啦。
哦，不像是像以前，我可能我自己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啊，我过不了，我自己想办法。
对，
现在就是，
嗯，
你想要过，你就是有一个最佳解，就是最好是这样子，最好是改成这样子去过。
就是他们有一部分人的想法是说，你不用最佳解，就差的就太多。但是我自己觉得说你要用你自己的方法玩，本来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对啊，
但是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又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又太参考就过去成功的作品，比如说魂系或者是只狼。
对，
就是你知道王就非常的难啊，你要学习他的动作去好好的闪，然后你自己的制定的机甲，你的武器的选择上，其实我觉得就算有一点点大同小异，就是你就算是全身装到超重跟你全身装到最轻，其实你都算灵活。
就是、我看大家移动起来都还、嗯、还算偏灵活啊，
对 对, 對，都还蛮灵活的。然后因为老讲他的王如果搞得这么像这样像魂系一样这么难啊，这样讲我直接讲难好了，就比较难的话，你真的弄一个妈的慢到闪不了的，可能
根本是没有办法过。
对，可是你要想一下，像。其实就像就算是魂系好了，你穿到那个负重什么30%以下跟85%以上，那也他妈差超多的，
差超多啊！
对啊，你可以超快翻滚，还是一翻滚就在地上，妈滚个2秒这样子才站得起来。其实差别也很大，但其实这一代，但是这一次这个 AC6 你的这样子的改装，其实不会差太多，然后就变得就是穿得很厚重，算是蛮 meta 的。
因为我毕竟我都是可以这么灵活，
对，
那我当然是我能防御越高，或者是我的装甲越重型，那相对我优势也会比较多。
因为他们这次 AC 还有一个这个承载力的系统嘛，所以
嗯，
你通常越重的足部或者是手部，你就可以拿越大的兵器。
哦，就等于我可以扩充我 cost，
对，
我的武器可以更强。
所以他们在这个皮厚又没有损失太多机动性，又增加非常多火力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平衡好像有点怪怪的。
哦，
对啊，像我看到上面有人分享，就是网络上面有人分享，他们很多做那种攻略的，其实都不是老的 AC 玩家，他们就会很快就对，很快就找出 meta， 比如说。哦，那个游戏里面有竞技场嘛，就是等于都是跟那个里面的游戏里面的一些著名的人物开的 AC 去单挑这样子，他就有那个 build， 就是他是那种最重的脚，然后最重的手，全都最重，但是然后又带那种最大的电池，然后背上背两个那种最痛的那种雷射，然后手又放两种那种最痛的那种实弹干嘛，然后打那个打竞技场最后的一只。王这样子的8秒钟，对啊，而且
是
这游戏又不是说你浓到200等，然后变成这样子，那个就只是配装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平衡性本来就怎么说呢，本来就不太可能就是完全平衡嘛，就这没有，就是这种游戏不会有完全平衡的，一定有特别强势的东西、啊。
可是它主要是单机元素嘛，对不对？
他还是有线上对战啊，
那这些会很，他线上对战会有平衡吗？会有那种公平模式，就是会大家会数值会不会差到？也不可能，因为
也不可能，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等级啊，他们唯一会影响那个机体能力的，一方面是配装，还有一个是那个 OS 调整 ，OS 调整就是要靠你就是。比如说打 OS 调整，就是你打赢竞技场的那个角色，他会给你那个晶片，那你可以用晶片去强化一些能力，比如说实弹武器增伤5%、10%、15%， 你可能会真的遇到，比如说妈的，我打了三周目，我把全部都练满了，那可能就真的会强一截。
哦，
对，但是我不会，我觉得也没有到那种，就是你五等，然后打他250等差那么多啦。像魂系就有可能遇到，
嗯，
对你就是哎，你第一周目，然后你可能40-50等，然后对面一个妈的500等之类的，
进来两刀你就趴了。
对，
不过我觉得如果是以单机来说的话，那些平衡我觉得可以
不用管，对不对？
对，
我也觉得
那些要不要照 meta 走，或者是想照自己喜好的外观啊，或者是武器类型去走，那个可以其实就可以把它当成自己的这个难度调整。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啦。但是当然设计游戏上，我觉得你也不能说，我觉得还是要有点自由，就是你让你，尤其是魂系嘛，我要拿小短刀过关，还是拿 meta 的什么那种超级厉害的武器过关，还是我要用一个什么臭鞭子？我应该都要可以打赢王啦，
对，应该都要可以打赢，这个是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基本。你当然不是说什么哦，我想要用空手打赢，那超难打，超难打跟不可能，我觉得是两回事。
对，是两回
事。但是
像一堆人、
这个，
也是不穿衣服，拿着随便一把烂武器在那边刷女武神，也是一堆
之类的。所以那这个游戏又。这个游戏它有一些新加的这个机制，也让这个老佣兵不太开心。比如说他们加了这个踉跄的系统，其实它就是只狼的体感。反正就是呢，你一直持续的在给敌人伤害的话，它会累积体感，那满了之后它就会进入一个大印子
破绽状态。
对，就是直，然后那个时候你给他的伤害都是叫做直击伤害，所以那个就会特别的痛。那
就是我看你那个霰弹枪喷一喷，然后他不会动，然后就冲过去给他一锤。
对，那就很主流的打法呀。那武器都会有冲击力的设定，那有一些那种什么射速很高那种小机枪，它可能冲击力就不会有，它里面设定冲击力最大的是爆炸型的武器，比如说榴弹啊、飞弹这种给予的冲击力平均来讲比较高。那个机体还有另外一种是蓝色的盾，那是能量盾，那你用能量类型的武器去削可能就会比较快。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是如果这个王他超快就一直会补蓝色盾，可是你就是很喜欢用实弹的武器，
物理系的，
对，
对对对，
那你就会非常非常难打。然后就有老佣兵在抱怨说，就是你知道，就是教你用王的技能或机制在教你玩游戏。但是我是觉得啦，那是因为激战佣兵本来就是让大家去制定的，你就算是旧的作品。旧的系列作，它还是你一定有好打的配装、
一定。
只是有没有那么好打，跟好不好取得是两回事。因为旧作还是一定也是有 meta 呀，
一定有啊。
对啊，
只要是这种游戏都一定会有。
对啊，
这个最主流、最轻松的玩法。
所以第一个老佣兵抱怨的，我觉得也不太好，就是他们觉得差距太大。就比如说这个王，那你要强迫你去打体干，不然平常你攻击都在刮痧。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啦，就是这个游戏有弹数的问题，你会把子弹打光光的。
我在游戏进程不容易取得吗？我的弹药？
没办法取得。
哦、oh, ，就是我进场就是固定这些弹药了。
对，所以如果你想说我想用小枪慢慢磨死它，这点又刚好做不到。你说如果是玩魂系游戏的话，你拿一个最烂的小刀，你拿一个小木棒想要打尾王可以啊，你技术够好，加上就是你够有耐心慢慢磨，一定磨得死嘛。可是这游戏就很难，比如说它都是开蓝盾，那、啊、你就是带那个实弹武器，妈的你要打掉三甲才能把它盾打掉。那你可能全部也只能带个十甲，那你就是不可能打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也蛮诟病的地方。然后他又不是说哦，我可以牺牲武装还是什么干嘛，然后带很多弹药出去，然后想办法磨死，就是他的没有这样的选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抓这一点来讲的话，那就是确那就确实对啊，我不想用 meta 武器，我用我自己的武器磨，但我弹数根本就不够，我打得超准，每一发都中，我也打不赢，那就不太合理。这个是我觉得对，这个我就觉得是这个游戏的确我觉得不太 OK 的地方。
啊，近战啊，我可以近战吗？
可以可以，但是就是你近战就不耗了嘛，但是不会耗什么弹数，但是就是你知道，像比如说我就是喜欢玩双小枪，我就是想要开一个小马哥机甲，对啊，那
就是没办法让我这样子打到底。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自由度的确是缺少的。
嗯，除非他可能我的这个小枪，我可以额外加一个套件，是我可以打出的弹药是能量弹啊，或者是之类的，类似这种东西。
对啊，就是反正不管怎么样，他都是强迫你去更改啦。这样我就不太喜欢，我自己也不太喜欢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像我很喜欢只狼有很多忍具可以用，妈的什么雨伞啦，什么血刀啦，什么干嘛的。但我只狼我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剧情需求要学的手里剑，我什么都没学。我其他什么都没学。然后我就拿了一个小刀就一样打到破关。
一样可以砍到我。
对啦，因为他游戏重点是学习那个王的动作然后跟应对嘛。对啊，
好像就是要招，资料就是招架吧。
对啊，但 AC 就他们这个就没有做好，就是说，我觉得你要参考你过去的魂系啊那种干嘛也没关系，但是自由度真的少了呀。就是你在装备克制，然后呢这种独特性你也降低了，然后武器选择的自由度上也降低了，就我觉得这个。如果我是老玩家看中这一点的话，那就的确会有点问题。
有看蛮多人在说是限制太多的问题。
对啊，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文章有提到说，注重世界观设定的玩家就对于这个游戏设计延伸的问题感到很不满。因为在激战佣兵里的世界观里面 AC 啊，就我们开的这个 Armor Core， 它叫简称 AC 嘛，它是这个它是类似超时代的机甲，超越时代的机甲，
不是那个时代的机甲。
对，它是很强的啦。总之，它像英雄一样啦，就非常强这样子。然后
因为平常我看你的那个机甲，就是一个感觉是个什么矿工还是什么什么东西的，我感觉不到你很强欸。
但是世界观里面 AC 是厉害的机甲。那 MT 是演化前的几种，
比较旧世代的。
对，所以在原本的激战佣兵里面，真的是你开一台 AC 以一挡百打 MT 啦，就是在游戏里面真的有那种小兵一枪就给他死的那种，就是比较像是 MT 应该有的强度。但是呢，这一代的故事里面，就是我们会遇到很多大型 MT 或者是中头目干嘛，他们就是 MT， 甚至跟我们一样大小的 MT， 但是他们带了一个盾，然后他就把我们打成白痴。这是因为他就继承了魂系那种就是妈的小兵也超强那种感觉吧。但是就有点牺牲了就是世界观这样子，
这个设定。
对，就是以前应该是你开的是非常的超你是一个次世代的机甲，你应该都是切菜，顶多是配置很有很强的，通常以前的作品是你也遇到一些很强的 AC， 然后你就会打得比较辛苦这样。但现在不是，那个大型 MT 妈的一拳就把你敲死。
那个这个其实还算容易，他只要把那些精英怪的名字就是都是机甲类型改成 AC 就行了。
我也觉得，但是就是 就是你为了配合世界观，但是又要改成新的游戏机制跟玩法的时候，就有点扭曲了这样子。
哎，
对，你要你就想一下，如果今天平常我们都习惯玩三国无双，然后你都是选一些什么关羽、赵云这样子，但是今天是变成魂系风格，然后你被一个据点兵长一刀砍死。
我也不爽、欸、
对，那种感觉吧，我觉得应该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感觉，就是过去系列做的设定让你就觉得有点粗细。
诶，之前以前也是这样吗？在 AC5 的时候
你说
就是我有可能被一个垃圾 MT 然后可能翘三下我就爆开了，
应该不会
哦。
对，不过过去的 AC 好像也是有一些争议的，就是这都有大家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很正常啦。游戏就是这样，像我就喜欢 D2， 对，但我也不会去嫌后面的、
那你也很正常，因为大多数人应该都是这么觉得，
就是这样子。
你不嫌后面是为什么？已经无力吐槽。
我是觉得说，有些其实就因为市场关系啊。
对啦，
对，
现在很多东西都已经看偏向。商业化的成分已经占了 70% 的时候，
我很尊重商业化，我也觉得营运型的游戏有它的难处跟它的困难点，它就是要设计一个很多人喜欢玩的营运型的游戏，我觉得也是非常困难的，那是不同的难点这样子。
对啦，
对，那但是我就会选择就不想玩嘛。如果我也玩很多营运型游戏啊，我也玩手游啊，我们都玩手游啊。对啊，但是就是好不好玩是另外一回事嘛。
对啦，
对啊，
我营运惨。
重点是我刚刚分享那个文章，他后面还要写很多啦，但总之重点就是这样。然后重点是他是在有人转贴到 PTT 哦，下面站成一团，
一定的好不好？你把这种争议文章发在这种是非之地，
真的没错，
一定场面异常火爆哦。
对啊，那有些人就有一些观点啊，就说有一些，比如说有网友就说，对大多数海外玩家来说，前几座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入坑是 AC6 的话，重点就是这座好不好玩。目前就口碑跟销量来说 ,AC6 是很成功的。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大家说的一定都没错。
对，我也觉得大家说的都没错。
对。啊，就立场不同而已。
就你今天你是我是一个老实说他们今天要改成这样，我也是绝对是大拇指赞成。不管是公司营运面还是你推广给大众这个 IP， 对不对？
对了啦，
就这样，你要改成这样都是很正常的、啊。
而且说句实在的，那个成绩就是最现实的东西嘛。那目前看起来，这个成绩肯定也是大拇指。
没错。
对啊，这个就而且它也不是说什么999或者是1290的那种游戏。他一套卖1800，然后销量可以卖到这样，我是觉得算是一个成功的做法，但是一定会有一些让人比较诟病啊，或者是满足不了每一个玩家的地方。
对，
但是玩的时候，像你玩，虽然你没有办法可能拿着两把小冲锋枪打到最后，但是你还是很enjoy在改装自己机甲上面拿一些克制东西。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自己的乐趣。
对啦，我觉得我自己是真的蛮喜欢的啦。
肯定的、啊，你只要看到机甲就很爽。
哎、欸，不一定啊，你看好不好玩啊？有一个网友留言，我觉得很好笑。他说设定变得很好笑是很明显的。他说六代里面用玩家同样规格的 AC 敌人就跟以前一样。然后他说，但是如果他设定是 MT 的话。那种感觉就像是你开钢弹，但是有一个钢球套一个呼啦圈就把你吊打。对，我懂，
我看到
的意思。
最多的留言是本世代最好玩的钢弹游戏。
对啊， 就是这样子。然后对啊，有人就吐槽啦，就是很多王都是 MT， 然后就说 MT 拿一个板子正面就打不进去了。然后他说我们自己开的能量护盾被打还会后血。对，
可能这个真的是他们没有细心到的地方。
没错，
对啊，可能这个处理的好一点，这游戏又更嘎嘎上分。
对啊，但是就他们也讲得很现实啦，以前的这个老佣兵，的作品啦，以前的作品最多就二十来万吧，二十来万，我这样讲好了，我觉得我乐观一下，八成还有来玩，就给他20万的老玩家，真正20万的老佣兵有玩这一代好了，那也有人还是觉得很喜欢嘛。也因为一定有很多人是跟我一样的想法，就是妈的，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IP， 还有出我就觉得还不错了，没有以前的感觉。
你肯出我就买。
对啊，啊，你没有以前的感觉，那你他妈去玩以前的代数啊！就我最常有想法是这样。当然你会有一种啊，可惜啦，如果他新的很好玩就好了，就像 D4 如果很好玩就好了。但是
我的心态是，哎，这代出来了，我可能觉得有点可惜，但是我会觉得 ，OK， 你们这一次踢了这么多铁板，那你们下一次出的应该就会把这些改过了吧？那下一次再加油。
对啊，又或者是自己现在的游戏都可以一直更新，还干嘛的嘛？你就出个 DLC 嘛，
对对对，
让大家多一点制定或者更有趣，再更大胆一点的都可以再调整，现在都可以这样调整，又不是以前妈的光碟压了就卖了。
哼，街机的话更新一次要超级久才会更新。
对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有很多人，就是都不一样的想法，就说有些会有点对立嘛，就是会说啊，老粉有些会觉得说干这个新的这些，因为比如说艾尔登啊干嘛才那个关注到 From Software， 然后才玩他们的作品的，干嘛干嘛的，就是哎，一日粉丝什么干嘛，就是可能会有这种想法。
你们都一日激战粉啊，
对对对对对，
我们以前玩的，哎，
可是你要想一下，靠腰，他没有这是艾尔登，没有这些黑魂，没有之狼，干没有钱的话，那你永远玩你的五代了。就是这样子，
确实，
我自己是这样子觉得，
觉得大家可以多多友善交流，大家都是为了打电动，没有什么优越感，不优越感。
对啊，我自己玩，我自己是真的喜欢。我喜欢哪些点？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最佳画作超好，我今天才跟
蛮少人在讲说游戏，
对啊。
硬体上的问题，
它画面可以算是非常漂亮，就是因为反正机甲游戏也很少，
对
啊，你老讲机甲我自己就很喜欢嘛。其实老讲机甲几个让人家玩到勃起的点，第一个就是那种爆炸，那个火光，
对啊，
然后呢追踪飞弹，
帅，
然后还有这种喷射，这种就是高速移动的，要不要高速见仁见智啦，因为有一些机甲游戏是走那种厚重感的也有可能，但是这种巨炮啊，然后音效这种东西
太浪漫了，
很浪漫，然后他们都我觉得都处理得很好，
赞，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就真的还不错。你说他少了这些什么制定什么干嘛的，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也不想要把游戏弄得这么，他们想要再让游戏再单纯一点，老实说，其实你东配西配不如把好用的武器拿出来打这个网，下一次再换这样子。
而且大家不用急啦，游戏刚上而已，可能下一次更新就出了更多的制定部位或是制定的道具东西的，也不一定啦。
对，就是这样，
不用急啦，慢慢
对，啊，有些人也会觉得说，老玩家不在意，新玩家有些人会觉得说剧情很怎么讲？演不到尬，但就是好像就是都是只有文字带过，他没有什么酷炫的过场动画啦，怎么干嘛的，类似像这样子，少了一点
哦。
对对对对，就连王出来之前，
类型的
哈、就连比如说魂系王出来之前，可能还会有个帅气进场，或者是什么杀死旁边两个东西之后，然后跳出来之类的。他们也比较少这样子的演出，大部分都讲话讲，然后他就站在对面。这个也确实，但是我觉得那种是另外一种，就是我觉得太多也有一点中二。我觉得机甲中二这一款已经做得很好了。
对啦，
对，
而且讲另一个方面，虽然开局可能 BOSS 出来会有可能5秒10秒的戏剧很帅。但说真的，如果你过不了，你每打一次就要再看一个5秒10秒，你一定是一直跳过，一直按，一直按的嘛。
是真的有点烦呢、欸。
对呀、啊，像打那些魂类游戏，像卧龙，每次打那个王都要跳那个动画，我巴不得他赶快跳掉。
没错，没错，
而且 CG 也贵嘛。
对，
我是觉得还好。这种小动画是还好，
真的还不错，我自己是蛮喜欢的。所以讲完 AC， 可以讲一下《博德之门》。
博德之门赞的啊！
哎、欸，真的很
赞、欸。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我们开这个 RP 团，
妈的，我觉得超好玩，
真的很好玩。
我觉得单人玩一定也很好玩，就是你可以
单玩一定很好玩
啊，然后控。他真的很帅，其实玩起来很爽，
而且他其实有很多超级自由的东西。
对，
而且像是我们那天不是跑到那个地窖，然后有那个闪塔灵会，就是那个我们的 AB 不是骰失败了，然后下面直接曝光了吗？
对，
那个闪塔灵会正常，我们不是有拿到一个密封的箱子，我们可以把箱子交给他。然后通常会有几个选择嘛，一个是我把箱子交给你，然后我们可以之后继续合作，就可以加闪塔灵会的好感度嘛。因为闪塔灵会这世界里面有两个类似商会或者是佣兵团的，一个是闪塔灵会，一个是竖琴手、
哦、
就是都是私人居多的。
哈，
然后闪塔灵会是对，闪塔灵会是偏向比较邪恶一点点的一方啊，竖琴手是比较偏向好一点。
对，
那这两个商会或者是佣兵团是我们可以去刷好感度去接触，包括以后商人卖的不同的东西跟其他剧情啊。还有另一个选项是跟他说，我们找到如果我们在前面豺狼人那边有救下这两个人的话，我们之后再回来会看到那两个人被那个闪塔灵会的人抓回来了，然后吊起来，一个被杀死，一个被吊起来。这还有后面还有很多衍生的故事都很赞。
真的很赞，我觉得他们真的很狂欸，
他们真的很屌，
那把一个游戏做成这样真的太狂了，
太赞了。而且说真的，这一次因为这个博德之门三，很多原本就没有接触 D&D 啊或者是 TRPG 系列的类似相关东西的玩家也试着去接触，而且我觉得超级成功。有一些那种美女主播啊，妹子台啊，或是一些只打 FPS 的玩家都跑来碰碰看，而且他们的反馈其实都蛮好的，而且对他们来说应该惊喜感更大。
对，
可能他们原本只玩线上游戏，那 NPC 都是这样子固定这样子的，然后就是世界的所有物件都是固定的时候，他们来接触这个会觉得哇，我可以把这个 NPC 杀掉，我可以偷他的东西，太酷了吧。
真的，
他们就会有这种感觉，
接触这种美式 RPG 应该冲击蛮大的，而且我觉得，
啊啊、
我觉得他很多地方要真的想一下，就战斗的时候要想一下，不是就是哦，有 CD 好就放 CD 好就放，没什么 CD 的，你没扎营之前就是那几次可以用，就叫再审慎一点。
对啊，对，要想一下。
还有就是 D&D 的世界观，真的，我觉得其实， 他们如果真的有新的玩家玩到，然后觉得里面有些东西好酷哦，真的去稍微查一下，就会觉得说，哇，这个游戏真的做得太好。
对啊，而且这次的这个《博德之门》也是在以整个D&D世界观来说，好像是在D&D 世界的北方吧，然后好像南半部大陆也是另一个游戏，忘记叫什么，反正是都是有关系的。
对啊，他们的几个大的地名都有自己的游戏啊。
对，都有自己的游戏啊。
对啊，深水城有自己的游戏啊，绝东城有自己的游戏啊，啊，博德之门也是自己的游戏这样子。
而且如果一些新玩家去查 DMD 的一些世界观，那个一看下去就是一个凌晨，
没错，
两天过去了。
像你刚刚说的商会跟那个塑形手，塑形手其实就、像那个之前有上的 DMD 的电影，你有看吗？
我有看啊，我当然有看啊。
妈的嘞，真的超好看，
很好看，
妈超
好
看，这太好看了。
我觉得他很成功的是有一些深度梗。D&D 的老玩家或者是一些 D&D 粉看了会觉得干很屌，有一些对，有一些内梗会觉得很赞，可是对没接触过的来说就可能是会心一笑，就是不管是D&D 老玩家或者是没接触过的看都会觉得是好看的。
没错，就是那整部片有一种荒谬的感觉，有一我我们之前 podcast 应该没有讨论过这一部电影。
没有，没有，没有。
我真的很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它如果你本身是知道这个，你不用长跑团，但是你知道这个文化，这个 D&D 桌上的这种角色扮演的文化，你就会觉得你在看这电影，整部就真的是在跑团。
对啊，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东西，它其实并没有那么世界末日，因为他们其实面临的状况很严重嘛，就整个城会被毁掉什么之类的。
但是他们很轻松，
对，但是他们很轻松，然后就会觉得，而且他们每次如果有注意到，就发现妈的，他们转场有够快。
对啊，
他们每次说我们应该要去什么地方，妈下一幕直接就到那个山上
了，到那个地方了。
对 对，他说哦，我们应该要去什么地方，妈下一幕马上在地底都是岩浆这样子。
其实这个就是在跑团的时候，
对，就
那个剧院在跟你讲话的方式就是这样。
对，其实就只是这样子而已。然后中间里面有那个角色是那个圣骑士，圣武士啊。然后
圣武士，
对，
应该说圣武士。
他妈的，他那种角色，如果是电子游戏的话，他就是 NPC 嘛，他就是他妈超强 NPC 那种。
对。
那、如果你是线上，如果你是 TRPG 的话，那就是他妈 DM 看不下去放出来帮你的东西。所以你如果了解那文化，你就觉得妈这电影他妈这太好笑了，
就很好笑啊。
对啊，然后你又看到一些经典的怪物出现的时候，又觉得很兴奋。
对，那个他们电影也有拍出来那种大场面的。
对啊，有红龙啦，有枭雄啦，有那个什么幻影兽，然后什么史莱姆什么这些，哦，就是就觉得超赞的，
成功。好像 D&D 的东西都会这样，就是不管是新老玩家都是可以接受度很高的。
没错，
这次播的这本真的是我自己是觉得超级大成功耶，
太成功了。
那时候有跟一些朋友聊，一些可能女生朋友，她跟我说她从来没有接触过类似的东西，也不知道。他们甚至像之前的《神域原罪》吧，他们也完全不懂这种
游戏到底玩啥桥。
对，这到底要干嘛？就大家走来走去，哦，要等很久。他们在看人家玩，就觉得哦，好像很麻烦，就是很无聊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刚刚说自由度很高，他也不知道到底多高，他也不知道到底多自由。
超高，你可以带40个箱子，然后一直往上叠，一直往上叠，然后最后爬上去。然后直接进去一个一开始根本不能进去的城里面。
你看，像是你刚刚说游戏里面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洞啊，你太大，你会他就想说是他小什么太大我进不去，到底在讲什么。他不知道可能有种族之分，他甚至不知道可能我可以变成猫钻一些洞。
对，
他等到他真的接触到博德之门，他们就觉得哇一切都太酷了，他们反而会变得 面临到一个东西，可能只是一棵树，他们就开始疑神疑鬼，这棵树是不是有什么线索，这棵树是不是谁变的什么树，他们反而会对很多对任何游戏里的任何事物都充满着好奇心，或者是想要探索那种欲望，我觉得很赞。
我觉得这个游戏出来真的蛮冲击的，比如说、
啊、
游戏刚出的时候就有那个游戏开发者说，反正就是有一点争议，他发了一个推文，就是说大家玩了《博德之门3》之后，请不要用《博德之门3》来当做你以后对任何 RPG 的基准。他说，因为这个游戏根本就是超越标准这样子。他说，你们这么高的期待，会让你们玩不到其他 RPG 这样。如果都想要追求像这样子的程度，你们会玩不到其他 RPG。然后就有玩家就跟他吵这样子，
我觉得他说的很狂，但是确实，
对啊，他说没有，他说的就是干嘛这家店东西很好吃，这家汉堡很好吃，但你以后不能用这家的汉堡去评论其他家汉堡，不然其他做汉堡的会很灰心，然后你就吃不到其他汉堡了。我觉得这种理论不太对啦。
哎呦，笑死！
对啊，我觉得。而且我觉得这个游戏出来其实也让我吓到，因为我觉得我本来觉得说这种游戏不管做多好，它就是一个比较过时的玩法，它不符合就是现在的市场
主流、啊、
还有就是现在玩家的耐心跟时间，
对啊，
但是他们可以做的好到就是扭转这件事情，居然还让新玩家入坑，这种他们叫 CRPG 嘛，就 Classic RPG 这样子、嗯、我觉得他妈真的太厉害了，
真的很厉害耶，
真的很夸张。
不过当然还是有一些玩家可能玩起来，他因为回合制就是你那个等待的时间是一定有的，有我看有些人等不下去，
但如果你是一个人控四只，也不太用等啊，就是
对，那就没什么问题。
对啊，可是我觉得
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玩啊，就是 RP 的玩法，那等待过程都是很多对话、欸。
我觉得玩这种游戏还是必须要怎么讲，更投入一点，
对
这个世界，代入感强一点，更投入这个世界，更投入你的角色。才会觉得有趣，不管是在经历一些那个世界的人们的事情、嗯、然后或者是你在战斗的时候，你的资源还有你的角色的状况你都更投入的话，你就会觉得那些等待都是那些时间都是需要做很多思考跟想象的。
对啊，不会变成浪费时间啊，都会变成都是游戏的一部分。
对啊，又不是那种剧情 skip 打怪练等这样子，就不是这样啊。他游戏最高就是十来等吧？
对啊，
对啊，
是吧？记得
对之类的啦，反正就是这样。所以他也不是说什么干嘛要练到99等，然后来秒杀，他也不能让你刷怪什么干嘛的。
对，
真正的跑
就没了。
真正的跑团就是跑 TRPG， 你要玩到一个十等，你可能要玩个妈十年吧。对啊，你可能
对啦，
你不是天天，你不是常常跑的人，你可能偶尔这样跑一下，你真的要遇到这么多事情，你可能要十年吧。
很赞、
啊、对，因为你跑一次 TRPG， 你可能在游戏里面，你就只是在城镇里面搞定一个小小的事情，然后帮你加了一点，对，帮你加了一点经验而已，就是这样子。那博德之门已经算稍微快一点了，但是跟打怪练等的那种游戏，当然还是差很多，
差很多了。
对啊。
欸，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也让更多玩家愿意入坑哦。
我觉得他们的世界建造的很有很容易让人家有一点代入感，然后就愿意可以去了，对，可以愿意去了解这个世界。
对，赞，
不简单。
我这个有生之年系列不知道 EP 4什么时候开始？
可以可以，我们一定会找时间继续跑的，下次一定，
下次一定。
但是想要下次一定，九月其实又来势汹汹嘞，不少东西可以玩。
首先是9月6号的星空嘛，
欸，其实在9月6号之前，8月已经有出一个我觉得已经蛮想玩的那个 Sea of Star 啊，星之海啊，还是什么的。
哦哦哦，星之海。
哇，那个我也好想玩，那个是那种比较怀旧一点，有点像圣剑传说或者是在超时空之钥啊，复活邪神那个年代的 RPG。
赞咧。
看起来是超赞的。
而且这个类型就是你会很喜欢的、
啊，妈的超喜欢！
但是你现在被 AC 绑架了，
对，我被 AC 绑架了。我是那个 Ace， 我是驾驶员。
而且那个星之海，我那之前看他有一个，我是忘记是我玩 demo 还是看到人家玩的那个画面，有可以钓鱼，哇，好想在那边钓一整天。
他好像还有一些那个生。那种生产的系统可以去玩，
对啊，生活技能啊。
哦，我最近还有玩一个游戏，玩蛮多的是《铃兰之剑》，
我有看到，而且那个身边的朋友问说最近有什么手游可以玩，说你去玩看看《铃兰之剑》啊，就消磨时间，应该是还蛮不错的。
结果他就进去了，
对啊，
我觉得游戏也很夸张哎。
因为他也是一个绘师啦，他就看那些那个例会，他就觉得很赞。
对，那游戏的美术没话说嘛，就像素人物。
对啊，
反正就是很像那个啦 ，FFT 啦。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是先做单机的。
说《铃兰之剑》。《
铃兰之剑》它里面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一般的那种营运手游。很非常像他的营运的部分非常像天地劫，就是他
天地劫
啊、天地劫的手游，天地劫手游他妈的我也玩超久的，超好玩。他一样就是
不用太氪、
不用太氪，你要太氪也可以、但你也不会抢太多，你钱多没关系，我无所谓。
你先氪我没差，
你先氪我没差，真的。反正就是那他的。营运游戏的部分就是一样嘛，就是啊，抽卡练角色，然后有那个主线剧情，它有主线剧情，然后它有很多系统嘛，一样嘛，装备系统，然后突破的系统，然后有一个有天赋可以点，反正就是一二三四五不同的资源啦，你要打不同的那种资源关卡去获得，就是一般的营运游戏，
一般营
运对。但它比天地劫多了，可能天地劫后来有加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啦，但是它比天地劫多了一个，我觉得是他们真正原本就是可以独立出来变成一个单机游戏，
单机游戏
叫做它这个模式叫命运的螺旋，它命运的螺旋就是，刚刚营运的部分跟命运的螺旋的角色是重叠的，就角色都是一样的。可是在命运的螺旋里面，你们遇到大家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哦，就感觉是另一个世界线的。
主线的世界观是一个世界观，但是命运的螺旋里面，对，是另外一个世界观。
哦，那感觉把它抽出来做成一个单机小品，好像也不错。
对啊，但它反正都在这个游戏里面。那命运的螺旋是。它是有点像 roguelite
哦，
然后
可是遇到的角色那些是固定的，就是我这个模式哦，不是吗？
不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因为你在命运的螺旋里面，你有时候会做一些不同的选择，有一些在营运那边的一些重要的角色，他可能会在命运的螺旋里面这一次的路线里面死掉。
酷欸、
或者是消失了，或者是你没遇到。然后
那他是用我账号里的，
不是，是分开的。
哦，它里面是独立出来的。
它里面是独立出来的。它的玩法是有点像是那种以前的，有点像是比如说，怎么讲啊？有点像是信长的野望那种感觉。就是你有一个主角嘛，然后呢，你一开始。你就在一个地牢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你就会经历了，比如说那个某一个城的叛变，然后你第一次玩，可能妈的，你们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妈直接死在那边， 然后呢，你就经过接下来的嘛。然后接下来，如果你真的没打过的话，你就结束了，你那条世界线就结束了。
那我就要再重开一次这个模。
对，然后你要开的话，你就要用钥匙，你就要钥匙。钥匙你可以用，你也可以氪金买，但是根本就用不完。
我有平常的主线就可以拿到，
我主线的主线有机会可以拿到，他每一周又会送你两把。
哦，
妈的，我玩这么久，我玩到现在只用了三把，妈，我仓库还有二十把。
那很多那种轻度玩家或是无氪玩家，他可能喜欢战棋类，他就每个礼拜上去玩个两场，这个模式够了。
他这模式就有很多东西，就是他，比如而且他后面应该还有更多。那我玩到的世界线是。我的角色已经接手了铃兰小镇当团长这样子。
听起来很顶。
对，然后那个应该就是主要的模式，就是铃兰小镇里面会有很多，比如说铁匠铺啊，然后什么什么有医院啊，有什么干嘛，就是有一些那种要研发的要干嘛的。那我每一周都可以说，比如说可以打造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需要耗时两周之类的，它就像这样的玩法。然后旅馆可能每一个月就会有新的单位进来啊，你看你要不要用钱去招募他？
招募，
对啊，训练场如果你派他去训练，他就有机会学到技能。然后他们角色也会太累，你就要他们这一周休息，然后你就不能派他们去出战。就他就是像这样子玩，
完蛋了，
完蛋了，真的
是不是要？我是不是要？刷卡了呀？
没有，我跟你讲，我玩平常玩那个营运的，光是要花那些体力，妈就很花时间。妈，我命运螺旋是没那个命运跟他螺旋，你知道？妈，太多东西可以玩，这但这个游戏真的蛮有诚意的，我觉得。
哎，
对，
这边已下载，
很狂啦，很狂。
玩玩看，我最近玩手游就那个啊，合金弹头啊，
合金弹头。
玩烂
合金弹头你战力很高欸，我跟你一起玩，然后我就是睡前清体力解每日这样子。
我也差不多啊，我也差不多是这样、啊。
那你为什么那么高？还是你冒险打的
比
较远？你有抽到金色了吗？还是都橘色？
有啊，
我有
那个斯利加。
我有一支金色的，可是它是那个锯子枪，也不错、
啊。哦，你说枪啊？
对啊，
我角色也有金色的啦，那个斯利加网球拍啊。
哦，真的假的？
对啊，
你都抽角色，我以为你抽枪啊，我都抽枪
。那个角色是不知道什么箱子，
不知道哪天刷卡，
不知道哪一天抽到的，但是我都抽枪。
OK，
很赞欸，他其实也是有一个模式跟你说的类似，就是我也不用氪金，我也不用练，我什么事都不用做，他有一个叫做极限。冠军赛的，它是每一周不同的主题嘛？进去每一周就是大家都固定是这个英雄，
看谁可以跑打比较远。
对，大家都是这个英雄，大家都是这把枪，都是大家都是一样的，然后看谁可以技术比较好，可以过到最远。
被打都一样痛。
前几天看第一名永远是挂着 DBJ dash
ET 大表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欸？
应该是真的吧。跟正常人你也不会取这个 ID。
你知道我为了要打那个模式，我还在试两三个蓝牙手把可不可以接我的手机。妈的，都接不了，算了，不打了，不极限了。
我都直接模拟器开起来，然后
对啊，
用大摇在玩。
对，模拟器应该会比较好。
然后用大摇在玩，有够爽的，赞欸！它很多细节还原度很高欸。
对啦，
像是你
建模真的蛮用心的啦。
对啊，建模很赞欸，还不错，蛮好玩
的，还可以。但当然啦，营运的就是堆战力啦。
对，就是堆战力。
对，
除非你就是玩一些比较特殊的，像刚刚说的那种模式啊。对，
我觉得不错了啦，反正，反正手游下载不用钱嘛。那
确实，
对啊，我这心里都这样，我自己是真的都觉得这样子。不然你要他们再出那种像素的新的一代嘛？的 SNK 也不会出啊。对啊，你叫他们那个战略版赶快出吧。
拜托，别出吧。
不会啊，我还蛮想看看他们战略版想怎么搞的。
而且你真的就休闲玩家，你加一个俱乐部，他那个连线那叫联合行动，你就抱大腿带你过也是这样。
哎，但我觉得手游还要就是找别的玩家什么干嘛，真的是
偏累
偏累。我都嘛三点凌晨三点半，我的手机准备要，我的旁另外一只手机已经 Pokemon Sleep， 他已经先 Sleep 了啊！我的
先 Sleep， 你还没？
我现在手机
偷，
我
作弊啊！
我手机已经睡两小了，我还在这边录 Podcast。
我看你那个 Pokemon Sleep 也是经营的很狂哎、欸。
哎、欸，我没有 Pokemon Sleep， 其实干那个他们的，我觉得 Pokemon 这种手游，不管是 Go 啊，就抓宝的，还是这个 Sleep， 妈的，这都真的是要玩超久的，
真的、欸。
对他们一这个机制都写到非常久以后。
不过他们有个好处啦，就像以 Sleep 来说好，他就是就算我今天不开也不会怎么样，
嗯。
他不会说我损失了很多体力，让我战力没上去或怎么样的。
你就是少练一天，
对啊，无伤大雅，无伤大
雅，无伤大雅。我觉得是因为
天我睡多一点。
我觉得他们现在因为还没有什么战斗的部分，
对，就是因为没有战斗的部分，所以无伤大雅。
对，你就只是慢慢的在培育你的宝可梦，让他们可以。他几个东西要收集嘛？哦、我们今天讲好多游戏、哦，好充实哦。你有玩吗 ？Sleep。
我只有第一天开了之后就没有再打开它了，
反正
因为那时候要设定睡觉时间嘛。
嗯，
我想说不要控制我什么时候要睡觉，我就没有再打开它了。
对他们，他有一个蛮，我也觉得蛮困扰的地方是，他换日是好像是五点，
都是五点啊！我也是早上五点合金弹头打开那边点。
重点是他换日五点，所以我有一天如果我五点十分睡觉。那我睡起来嘛，然后过了一天，然后那天晚上想要三点半就睡觉，他就跟我说我今天
睡
过
了，
你
早上已经睡过了，
我他妈的差点把手机砸了。他说你最多只能再多累积一个小时二十分钟的睡眠时间，我操你妈的。对啊，
这样子那啊，那你整等于要空掉一整天了。
对啊，就等于有一天就没睡。对，但是就是哎呀，反正睡觉练功，其实就把它当放置游戏玩了。
对啦，就是放置游戏。我觉得放置游戏其实是蛮舒压的，
我自己是很喜欢了。
我也很喜欢，我超喜欢放置。
而且那个 Pokemon Sleep 它是真的真的真的算放置啦，就你如果放宽心就很放置啦，因为你不管怎么样，你就是他妈的一天就最多就是睡个八小，你可以去累积那个研究资料。当然，你可以氪金氪一堆鸡巴东西加速，但是我觉得就是慢慢玩没差，
必要了，
对，没必要。
那你说到重点，就很多人就是没办法做到放宽心。
对了，
我一定要比别人猛，我要比别人强。
对啊，
对啊，
但这个没在比较的，这个就完全就是自己的问题了。这个不是说妈的，你睡觉睡起来，
啊、
然后带五只出去跟人家干架。
我跟你讲，现在很多小朋友会要电、
哦、
你看我有那个四星的，你看没有？
我的猫老婆大已经25等咯，这样子。
对啊，很多小朋友就在那边电了。
对啦，说的也是。
对
啊，因为现在的放置游戏我觉得都超不放置的，它让人家超紧绷的。手游很多，
有一些是这样，
对，根本就你放个屁置啊！我无时无刻都放在旁边，然后手在那边一直按的，然后这个又有金蛋好了，哦，这个又可以突破挑战的王了，这样子超不放置的。
像有一些放置游戏都会变成我必须看着他，
对，
我要看他玩游戏，
那根本不是放置游戏。我强力他们就是新增一个类型，那叫监控游戏。妈的、欸，
真的、欸，
对啊。搞、
哦、全模拟器
啊、
哦！我操，
太智障！对啊，妈的，主管模拟器。对，
而且我们还要提供资源给他，我们要一直给他资源。
对啊，我心中理想的放置游戏还是像以前一样，就是妈的打怪兽的，还是其实后来的那种打怪兽，其实也有一点监工了嘛。你就是要妈的有加速就想要点加速，有什么就要
对啊，
对啊，
哎。我比较喜欢的哦，你说的那一种可能是像那个叫什么
什么 Click 啊、就都 Click 系列的、啊，或者是 Tab Titan 啊，
对对对对，
对啊，
现在好像没有这么 化的。
对，但我以前真的是玩很多。我 Steam 玩最长的那个叫 Melver Idol 啊，妈的，真的不要开！我大概花了1500个小时才乐界。
你乐界成功了吗？
乐界成功了，因为那个大部分技能都练到100%了，这样子。
已经没得练了。
但那只是生产技能练到100%哦，所有的工艺技能还有战斗技能是完全没练的。
不要再打开了，
不要再打开，受不了了。OK， 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
哎，
不过我们今天是用这个，
对，我们今天是用 Discord 通话，然后我用 OBS 录成一个影片，那我可能再把这个影片的音档抽出来，所以前后半段的那个音量啊或干嘛可能会比较不一样，而且没办法调整，因为没有分两个音轨。这个录音的问题我们会再想办法解决的。
下次。
哎，下次一定解决。
下次一定。
那 email 我们就等月中的时候在那个时光机时间。
时光机系列。
嗯，再来一次回答。
对。
好，那感谢大家，自己到这边。
谢了，
拜拜，
拜拜。